弟兄姐妹平安，我们现在是攻读神话语的时间。我们今天要诵读的经文在路加福音的13章22到30节，路加福音13章22到30节。大家请起立，我们一起来同声诵读这节经文。请。耶稣往耶路撒冷去，在所经过的各城各乡教训人。有一个人问他说，主啊，得救的人少吗？耶稣对众人说，你们要努力进窄门。我告诉你们，将来有许多人想要进去，却是不能。及至家主起来关了门，你们站在外面叩门说，主啊，给我们开门。他就回答说，我不认识你们，不晓得你们是哪里来的。那时你们要说，我们在你面前吃过喝过，你也我们的街上教训过人。他要说，我告诉你们，我不晓得你们是哪里来的。你们这一切罪恶的人，离开我去。你们要看见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和众先知都在神的国里，你们却被赶到外面，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从东、从西、从南、从北，将有人来，在神的国里坐席。只是有在后，将要在前；有在前的，将要在后。好，我们保持站立，一起同心祷告。我们天上的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将你的话语赏赐给我们这些原本不碰的人。让我们从你的话语中了解你是怎样的一位神，求真理的圣灵在我们中间，让我们有一颗柔软受教的心，开启我们的耳朵，开启我们的心，让我们从你的真理中得着帮助，也让你的名得着荣耀。真的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大家请坐。我们下面请王牧师我们正道，题目是谁会得救。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也代表教会欢迎各位来宾。如果你是第一次在我们这里和我们一起敬拜，我们以基督的爱欢迎你，愿主耶稣的恩典与真理与你同在。今天我们要看的是路加福音第13章10到30节，这是路加福音的第39讲，题目是谁会得救。请我们先来一起祷告。天父，现在我们要来研读你的话语，我们求真理的圣灵帮助我们预备好我们的心，也擦亮我们心灵的眼睛，使我们打开神话语的时候，心中能够明白，能够清楚，能够得到益处。这样子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看今天的经文之前，我要和弟兄姐妹来分享一个观念啊，在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常常会听到我说三个字，就是神真好，就神是真的，神是好的。真的跟好的代表神他的属性。我们基督徒说我们要认识神，你说怎么认识神呢？要读圣经，圣经里面介绍我们神是怎么样一位神，神是无所不知的，无所不能的，无所不在的，这些都是神的属性。但是我做牧师这么久，觉得一般基督徒其实最关心的是两个神的属性，就神是不是真的，我所信的这位神他是真神吗？第二就是神是不是好的，神特别是神对我是不是好的。所以我跟弟兄姐妹再来复习一下关于神是真的跟神是好的，我们从圣经来看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有一节的经文是在罗马福音第1章第25节，讲到神的真实。这个经文是这么说的，说他们就是讲一些不信神的人，不信真神的人，他们将神的真实，请大家注意神的真实这几个字，将神的真实变为虚谎，去敬拜侍奉受造之物，不敬奉 那造物的主，主乃是可称颂的，直到永永远远。阿们。这里讲到说，神是一位真实的神。反而那些去拜偶像的，他们所拜的是虚谎的，是假的。弟兄姐妹，一般来说啊，然后我们为什么会说什么是真的是假的？说第一个我们讲的其实是那个身份上的真实啊，这是我们最常用的，就是你说你买的皮包也好，手表也好，手机也好，这是真的还假的？真货还假货？还有这个人，他是不是这个人？如果现在我跟大家说我是孙中山，你们说你才不是孙中山，你是王文堂啊，你不是国父，不是伟人，你就是一个王文堂。那如果我说我就是王文堂，那我讲的就是真话。但是我如果冒用别人的身份，我讲的就是假话。你买的东西其实也是一样，你如果说你做的这个是东西，但是你不去冒充你是别的，你是山寨品就是山寨品，是这个货就是这个货。你说我不是苹果，我是橘子啊，我不是小米，我是大米，哈，不是孙中山，是王文堂，然后不是神，是木头，是石头，那就没有问题。但这里呢，有人把那个木头跟石头当作是造物的主，所以这里圣经才说他们将神的真实变为虚谎。圣经里面有一段故事很有意思，先知以赛亚他就说啊，有一个人到山里面去砍树，他就砍了一棵树回家，然后他就把这个树呢就切了一半，然后用这些劈成柴去烧火，烧火他就在那烤饼，一面烤饼呢一面就在那边取暖，然后就说哎呀我吃饱了，我很暖和，然后暖和吃饱之后看哎怎么这里还剩下一段木头，然后把这个木头呢他就把它磕一磕，磕成一个神像，然后以赛亚说他就去俯伏敬拜那个磕出来的神像，向他祷告说你是我的神，求你拯救我。说本来是一块木头，但是你把它变成是神，所以是把真的变成假的，他不是那位造物的主。上个礼拜我听到一个新闻，就说台湾那里有个火灾，烧了几栋房子，然后那个人就去救火，中间有一家就是冲到那里面去，把什么东西救出来呢？把他的神像救出来，啊，把他拜的那个神像救出来。后来人家调查说啊，这个火灾是怎么引起的呢？有可能是说因为那个拜神那些火烛不小心引起的哈。那就是这个神呢，不能把他救出来，他需要进去把那个神救出来。那这个叫是假神，是一个虚谎的神。真神只有一位，弟兄姐妹，造物的主只有一位，这是圣经要告诉我们，你配上他真实身份的那个是真神。那另外圣经有这么说，即便有不信的，这有何妨呢？难道他们的不信就废掉神的信吗？断乎不能，不如说神是真实的，人是虚谎的。就是说我们这些人里面，如果有人不相信神或者对神不信实，说这又怎么样的？神就是神，他永远不变的。这里要跟弟兄姐妹讲的另外一个观念，这我们日常中很少接触的一种观念，但是圣经里面常常提到的一种所谓真实。刚才讲的是一种身份上的真实，这是一种存在的真实。圣经说那个长存的是真的，永远不变的是真的，但是只是暂时存在的它是虚假的，它会变的那个是虚假的。好比说一个丈夫跟一个妻子说我永远不离开你，我要永永远远跟你在一起，妻子就说你真好。后来时间慢慢过去，丈夫老了病了，有一天他跟妻子说我不行了，我要走了，你好好照顾自己吧。妻子就说你骗我，你答应过永远不离开我的，你怎么可以说走就走？那这个丈夫他不是不要信守他的诺言， 他不是不想做一个真实的人，他骗他的妻子，因为他的存在本来就是暂时的，他没有办法去 keep 这样子永远跟你在一起的这样子的一个诺言。所以圣经讲到神的时候，就说他是永远存在的一位神，也是永不改变的一位神，因此之故他才是真实的。你说我是真实的，我这个只是活几十年，最多一百年的一个人，来说神是不真实的。其实你看，一百年之后，可能我们在座没有一个人还活在这个世界上。如果一百年之后有一个人，就是那个时候的人，他们要来研究说，哎，是不是一百年前有一个人叫做王文堂？哎，他们可能找不出这个资料来。都不晓得是不是曾经有这么一个人活在这个世界上，因为不是什么伟人，没有这种资料。但像我们这样的人一下就没有的，圣经说那个是转眼即过的，不是真实的，只有一位真实的，就是那永远长存的。说神他是这样子的一位神，他的身份是真的，他的存在是真的，我们可以向他祷告，可以向他求告，他会垂听，也他会显出他是那位又真又活的神。所以在圣经里面说，你们是怎样离弃偶像归向神，要服侍那又真又活的神。特别讲到说神他是又真又活的一位神，这是帖撒罗尼迦第一章十节讲的，又真又活的神。我们信主之后侍奉的这一位是又真又活的神，因为是真神，所以就一开始我要跟大家多看几节的圣经，记不住没有关系，但是希望你可以把那个概念保存下来。因为神他是真神，所以他讲的话是真理，是不会改变的。在以赛亚书第40章6到8节这样子说，说我们这些人凡有血气的尽都如草，他的美容就是我们最好看的那一部分，也不过像是野地的花。然后接着说，草必枯干，花必凋残，唯有我们神的话永远立定。因为永远立定，所以它是真理，它不会变，它永远站得住。在新约圣经里面讲到说，我们这些人怎么会信耶稣，怎么得到重生啊？大家听过那句话说，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在彼得前书另外一个角度，他说，他说啊，你们蒙了重生，不是由于能坏的种子，乃是由于不能坏的种子。那个不能坏的种子是什么呢？就是神活泼长存的道。注意那个活泼长存，就是说那是活的，而且是永远存在的。那这个是神的特质，他是又真又活的神，然后他的道是活泼长存的道。那这就跟我们现在听到讲到就有关系了，就是我们这些暂时存在的人，信主的人，就必须要有个过程，就是来接受神的话，接受神的真理。在以赛亚书第55章这一节的圣经呢，我常常跟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分享，就是神他是这么说，他说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我的道路也非同你们的道路，就不一样。神跟人的想法不一样，神跟人的方法道路也不一样。天怎么高过地，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就一旦我们能够接受这件事之后，弟兄姐妹，事情就会比较好办一点。就是当你以一个谦卑的心来读神的话语的时候，就会发现说，哎，怎么神的想法跟我原来的想法不一样。如果你读圣经的时候常常有这种不一样的感觉的话，就表示说你读对了。如果你读了半天，哎，这都跟我想的一样，那就是读错了。因为神的意念跟人的意念不一样，而神的意念是高的，天怎么高过地也照样高过我们。而神的道路怎么样过这一生，跟我们想的也不一样。所以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弟兄姐妹说，哎，真的跟我们以前想的不一样。原来我们就以为把信耶稣当作求神拜佛也差不了多少，就是你向他祷告他很灵，然后他会祝福你，会帮助你脱难解困的等等。后来发现说耶稣讲的不是这样子，他是要我们去跟从他， 要顺服他，要听他的话，要照着他所说的去做，然后那样子才能够蒙到祝福。不是神来跟从我，而是反过来是我去跟从神，那这是神的道，神的路高过我们。然后就讲到一句以赛亚书，就是今天我跟弟兄姐妹分享的经文稍微多了一点，大家大致上有个概念就好了。就说我们如果相信神的意念跟道路高过我们的话，那就必须有一个接受的过程。在以赛亚书第50章第4节，他讲的特别讲的一种人叫做受教者，然后讲到受教者的舌头跟耳朵，说主耶和华赐我受教者的舌头，使我知道怎样用言语扶助疲乏的人。主每早晨提醒我的耳朵，使我能听像受教者一样。你如果用的那个英文圣经是 New American Standard Bible 的话，他这个受教者他就翻成 disciples， 因为 disciple 就是学生，就是听老师话的那个人。主给我的是一个门徒的舌头，一个门徒的耳朵，就是他能够接受神的话语，神的真理。那有时候弟兄姐妹，其实我们常常想帮助别人啊，看到这个人家里出点事了，或者这个人身体检查报告出来很不好，你就想说点话来安慰他。但我们讲话的时候常常就是用我们自己想到的一些话来说出来。但这边说耶和华赐给我受教者的舌头，使我知道怎样用言语扶助疲乏的人。当你接受了神的话语的时候，你到时候神就会跟你有智慧，你讲出来的话呢，就不是再是自己的观念的话，而是神的话，那个就真的是帮助到人了。这是神他的真实他自己是真的，他的话语也是真的。神的良善，耶稣曾经讲了一句很简单的话，就是说除了神一位之外除了神一位之外，再没有良善的。就真正的良善的，他的本质全部是良善，毫无黑暗的，只有一位，就是我们的神。就我们的神他里面弄不出坏的东西来，你怎么挤都挤不出恶来。那我们不需要挤就会出恶的东西来，恶言恶语恶行都会出来，因为我们不是全然良善，我们还有罪的成分。所以有时候我们说话伤人，我们做事会伤害人，但是神你无论怎么去，他出来都是良善，因为神他是全然良善，在他毫无黑暗，所以神出来的总是好的。然后我们说，神啊，你到底怎么对我好？使徒保罗就讲了一句话，在罗马书8章32节。那这句话，这句经文，我倒是希望说基督徒能够把它给记下来，因为它是特别整理的很整齐的，归纳的很好的一句话。这句话这样子说啊：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这讲到神对我们的好，一个是救赎，当然就是主耶稣基督，神爱我们，把他的儿子赐给我们，使我们可以因为基督的救赎信他而得救。那另外他也讲到说，神连自己的儿子都舍得给我们，那我们要吃的要喝的要住的这里要工作要学业所需要的这一切，这万物，说连儿子都舍得给我们，岂不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把这些合在一起，就浓缩成我一开始说的那句话，就是神真好。我们的神是真的，我们的神他是好的，他对你存的是善意，总是想要扶助你，总是想要祝福你。而且神比万物比一切更加的真实，比你我更加的真实，比你所相信的那一切的东西更加的真实。这位真神，你可以跟他交往，你可以向他祷告，可以向他祈求，可以跟他说话，而神对你所存的是一片的善意。大家跟我一起说一遍：神真好啊！大声点，再来：神真好。好，我们现在可以言归正传，看今天的经文啊。这是在路加福音第13章第10节到 30节啊，经文稍微长了一点，我快一点啊。我先把那个经文读一下哈，我们重要的就是弟兄姐妹你晓得啊，你读圣经最重要的一个就是好好的观察，就只当是你第一次读这段经文，然后以一个很新鲜的虔诚的眼光来看这段圣经讲了些什么啊，不急啊，慢慢来，就看读进去啊。第13章第10节，安息日，耶稣在会堂里干嘛呢？教训人。就我们这和合本老是把它翻成教训，他不是在那里骂人教训人啊，他就是教导的意思。他打开那个犹太人的那个经卷读圣经，然后教导人。有一个女人被鬼附着，病了18年，腰弯的一点直不起来。耶稣看见了，便叫过她来，对她说：“女人，你脱离这病了啊！脱离啊，注意脱离这两个字，你脱离这病了。”于是用两只手按着她，她立刻直起腰来，就归荣耀与神。管会堂的，请大家注意这个管会堂的，他不是一个 custodian 在那里打扫会堂的，这个管会堂的就是会堂的主管，会堂的负责人，通常是那个犹太人社区里面最尊贵的、最体面的那个人，也是最懂律法的，是这么一个人。管会堂的因为耶稣在安息日治病，就气愤愤地对众人说，不是对耶稣说，就面对会众对众人说，有六日应当做工，那六日之内可以来求医，在安息日却不可。主耶稣就反驳他说，假冒为善的人呐，难道你们个人在安息日不解开槽上的牛驴牵去引吗？况且这女人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被撒旦捆绑了这18年，不当在安息日解开他的绑吗？请大家注意，这里有两个解开，在第15节有一个解开，说解开槽上的牛跟驴，在第16节有一个解开，解开这个女人的捆绑。17节，耶稣说了这话，他的敌人都惭愧了，众人因他所行的一切荣耀的事就都欢喜了。请大家注意，这里有两个不同的反应，一个是都惭愧了，一个是都欢喜了。第十八节我们的圣经少了两个字，就是所以，应该是因为它原文有这么一个连接词，在大部分的英语版的，不管你是哪个版本的，它多半会加上一个英文字，也许是说 therefore， 也许是说 so， 就是把这一段呢跟上面连在一起，就因为耶稣他治了这个女人，第18节，所以耶稣他就接着在那个会堂里对大家说了，所以耶稣说，神的国好像什么？我拿什么来比较呢？好像一粒芥菜种，有人拿去种在园子里，长大成树，天上的飞鸟宿在它的枝上。又说啊，第二个比喻，我拿什么来比神的国呢？好比面笑，有富人拿来藏在3斗面。读经的人就要问，这3斗面有多少呢？3斗面和现在这个美国的制度的话，大概是60磅左右。你知道我们到 supermarket 去买面粉，它那个纸一袋一袋的哈，一般的那个是多少磅的？4磅、5磅啊，不管是4磅或5磅。那么如果是4磅的话就是15袋，5磅的话就是12袋，是这么多的面粉，很多的面粉了、啊、只等到全团都发起来，那这是耶稣的第一次。那这一段我把它叫做说神国度的性质，因为发生了那个治病那件事，结果耶稣用他的话来解释说这个跟神的国度有关系。第22节开始就换了一个场所，22节说耶稣往耶路撒冷去，在所经过的各城各乡教训人，所以这是在旅途中，在路上。然后有一个人来问耶稣，他问的特别的奇怪，他说，主啊，得救的人少吗？ 那耶稣的回答特别的不一样哈。第二十四节，耶稣对众人说，耶稣也没有说多，也没有说少，耶稣说，你们要努力进窄门。好，这一段跟得救有关系。我告诉你们，将来有许多人想要进去，却是不能，及至家族起来关了门。原来门是开的，但是到了某一点的时候，家族会起来关门。那个时候你们站在外面叩门，说，主啊，给我们开门。他就回答说，我不认识你们，不晓得你们是哪里来的。那时你们要说，我们在你面前吃过喝过，你也在我们的街上教训过人。他要说，我告诉你们，我不晓得你们是哪里来的，你们这一切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你们要看见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和众先知都在神的国里，你们却要被赶到外面，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从东、从西、从南、从北，将有人来在神的国里坐席，只是有在后的将要在前，有在前的将要在后。这是我们今天看的这一段的圣经。我先跟大家看一下，就是那第一段，就是十节到二十一节讲的关于神国度的这件事情。耶稣在安息日的时候到了一个犹太人的会堂，就是两千年的犹太人的会堂，我们已经看不见是什么样子。但是现代的犹太人到处都有会堂，在洛杉矶就有许多，欧洲更多。那个犹太人的会堂其实跟我们的教会大同小异，它有一个中央的地方啊，那里他们有个 box， 里面是放的是他们的经卷啊，他们叫 Torah box， 打开来很大的，就展开来就是他们希伯来文的旧约圣经。通常他们聚会的时候，就是有人来读一段，然后做教导，然后大家祷告。所以那个耶稣那一天呢，他就等于是站在这个中央的讲台这里，他正在那会堂里面教导的时候呢，他看到了一个女人。在两千年前耶稣的那个时代男女有别，男的犹太人坐在前面，女的坐在后面。而你看这个女的，她病了18年，而且她这个病很奇怪，是腰弯不起来，弯得一点都直不起来，就这样子一直18年的时间。通常这种人有这么久的时间，他就变成是一个边缘人物，大家看久了说，这个人就是一个可怜人，不正常的人。他能够进会堂的话，也是在很旁边的某一个角落，躲在那个地方，是一个边缘人物。耶稣他在讲台上的时候，他在那里教导的时候，他的眼睛居然看到人群里面有这么一个女的，一个腰直不起来的。然后耶稣不是走过去就走到他面前去医治他，而是圣经怎么说，耶稣看见便叫过他来，说，那位姐妹，那位女的，请你过来。我吗？怎么会看到我？要我干嘛？你走到前面来。大家就看着这个腰弯不起来的女的，就那里慢慢的一点一点的走到正中央来，所有的人都可以看到。然后耶稣对她说，女人，你脱离这病了。用两只手按着她，一按之下，这个女的马上得到了医治。她就做了两件事情，这两件事情都是见证。第一个，她就马上就直起腰来，再也不驼了，能够直起腰来，弟兄姐妹，是一个见证，也跟以前不一样了，是一个见证。马上直起来，马上有神的生命在你里面，那是一个见证。第二个，他就归荣耀与神，用他的口来感谢，来赞美神。马上他就在众人面前做了两个见证，而他这样子做了之后，也恢复了他在这一群人当中的那个地位，他不再是一个边缘人物，大家都看到他已经被治好了。那接下来的就是 一件想不到的事情，就是这个管会堂的人居然跟就是当着众人，其实他在跟耶稣做 argue。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神国度的性质，就刚说的那第一个性质，它是恩典的国度。就当神的国度来临的时候，每个人都要看到神的恩典，别人看不到那个女的，但是耶稣的眼睛看到那位女的，而神的恩典临到她，医治她，使她能够恢复过来。神的国度的性质是什么呢？一定是充满了神的恩典。第二个，神国度的性质就是它是一个真理的国度。这里面这一段，这个人管会堂的人跟耶稣的辩，他们在那里辩，主要是一个真理上的一个辩论。我请大家再看一下啊，这个人说了什么话。他说的每一个字都是站在理上，也就是当时的那些犹太人用耳朵一听就知道他在讲什么，然后耶稣回答的那些话，当时的犹太人用耳朵一听也知道他在讲什么。但我们现在没有这种 awareness， 就我们就读过去了，没有那种存在里面的那种了解度。所以我稍微跟大家复习一下，这个人他就很生气，他很气愤愤地对众人说，哎，他就站起来对大家说，哎，有六天应当做工，那六日之内可以来求医，在安息日却不可。我给大家看一看他是怎么说的。在犹太人的经典《生命记》，我们看下一章，第五章第十二到十四节，讲到十诫的时候，中间哈，《生命记》这样说。当照耶和华你神所吩咐的守安息日为圣日，六日哈，这里就讲到六日要劳碌做你一切的工，但第七日是向耶和华你神当守的安息日。所以当时所有的犹太人一听马上就点头了，说这个就是圣经上说的，圣经上分明是说六日可以劳碌做你一切的工，但是第七日不能够求医，不能够做工，不能够做事，要向耶和华守为圣日。所以他站起来讲的是振振的有词，他就说了，就是指责耶稣的不对。你七天里面哪一天不好治他，干嘛是今天安息日的时候来治他？而且这个人已经病了十八年了，晚一天有什么关系？所以他就在那边指责耶稣，说他破坏了律法。但你看耶稣怎么回答哈，而且大家就是看这个圣经怎么写的，这路加他也很有意思哈。他第十五节吧，应该十五节啊，对，十五节，他说主说，他就用了一个主字，这马上就把这个权威就放在耶稣的身上，说那个广会堂的这样子说，但是主说，下面是主说的，那谁说的对？大家就清楚了。但主说，假冒为善的人呐，难道你们个人在安息日不解开槽上的牛驴牵去引吗？那你们再看，因为刚才我们看那个生命记第五章那个第十四节下面还有半句话，说这一日你们的儿女仆婢牛驴啊，牛驴牲畜，并以在城里寄居的客旅，无论何工都不可做。所以耶稣就讲到牛驴了。哦，你刚刚说这一天什么事都不能做，那么你们有哪一个人在安息日的时候不把自己家里的牛跟驴把它的绳子给解开，从槽上解开，然后牵它去喝水呢？你刚才跟我引经据典说六天不可以做，那同样的神的话里面说牛跟驴都不可以做工，那为什么你们却要破坏律法牵你们的牛跟驴啊？因为我们疼我们的牛跟驴，这是我的财产，我不让它可着了。所以虽然知道是啊，好像是不应该，但是还是牵那个牛驴去喝水。因此耶稣跟他们做了一个真理上的一个较量，一个辩驳，来回到说神的真心真意是什么。神的真心和真意是的，要我们分出一天来专心的来敬拜他，但是不是死守那个字句上的规矩，而是要活着来应用。当有这么一个女的 如果说那个牛跟驴你们都舍不得他，都爱他，那么这个女的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亚伯拉原文是女儿哈，这是亚伯拉罕的女儿，你们岂不是应该更珍惜她吗？如果说那个一天半天的牛跟驴没喝水你都舍不得要带他去喝水，这个人已经被捆绑了18年，你还不应该马上就释放他吗？那这是耶稣说的理，就耶稣的真理跟那些人自以为是的真理是不同的真理，虽然他们引用的是同样的经文。然后这里我们就看到说对真理的一种认识，神的国度是一个真理的国度，对神的话语有个真实的认识。第三，神的国度是个权柄的国度，耶稣用能力与权柄治好了这个女的。请大家注意圣经告诉我们的一件事，说她不是病，就我们看起来是一个病啊。圣经说她被鬼附了，然后耶稣的口里亲自说这个亚伯拉罕的后裔被撒旦捆绑了18年，耶稣是释放她，解开她，说女儿你脱离，释放，脱离这病了。耶稣是用权柄胜过了撒旦的权柄，就神的国度是有能力有权柄的，当神的国度与撒旦的国度相遇的时候，神的国度必然得胜。就是你的那个小组，你的那个团契，还有你的教会，当他们聚在一起的时候是有权柄的，神的国度就在你们中间，他必定能够胜过撒旦一切的权柄，是一个得胜的小组，一个得胜的团契跟得胜的教会。这个是神国度的第三个特质，就他有莫大的权柄，当耶稣差派他的门徒出去传福音的时候赐给他们权柄，说你们可以靠着这权柄去医病去赶鬼，是胜过。所以不要可怜基督徒，千万不要说可怜兮兮的，我顶讨厌基督徒常常就是我们觉得自己只能说一些很可怜的话。基督徒聚在一起的时候应当是有权柄有能力，要显出神的威严他的荣耀的。所以第四点说神的国度它是一个荣耀的国度，这个经文里面出现过两次这个字眼，就首先就是这一个得到医治的被鬼被赶走这个妇女，她就归荣耀与神，荣耀，神的国度是一个荣耀的国度，因为神的子民归荣耀与神。然后在后面第17节说众人因他所行一切荣耀的事就都欢喜了，神的国度是一个蛮有荣耀的一个国度。你看其实在我们的诗歌里面也反映出基督徒对神国度的一种认识，神的国度是一个荣耀的国度。我们基督徒常常唱的一首诗歌叫做 Majesty， 我忘了它中文是什么，你们晓得我讲的是哪首歌。他写那首诗歌的牧师杰克黑弗牧师他人还在，他就是在洛杉矶，在 San Fernando Valley， 那个以前他是 Church on the Way 的牧师，现在老了退休了。就是有一年，他说有一年他跟他的家人、他的妻子到英国，就是他们的祖先住的地方，去那里访问旅游的时候，刚好是当时我也不晓得是多少年前，说那一年刚好是庆祝那个英国的女王做王多少年，加冕多少年，所以有一个庆祝的气氛。说就在某一天当他在那个英国的乡间开车的时候，神的灵突然大大的感动他，然后突然之间那个歌词跟曲调在他心里面就涌出来了，他就马上叫他旁边坐在旁边的妻子帮他写下来，就是这首 Majesty。 他就想到说一个人间的一个君王，他的这个纪念他做王还有这样子大的荣耀，说我的主我的王主耶稣基督 但他是何等大的荣耀，所以他就写出这首非常雄伟然后非常荣耀的一首诗歌，来诉说主耶稣他的荣耀。神的国度是一个荣耀的一个国度，神的国度也是一个增长的国度。后来耶稣因为这件事情，就是这个女人在众人面前得医治这件事情，就是神的国度临到了他们，所以耶稣就说啊，神的国度好像是芥菜种，后来变大了，然后有这些鸟都住在上面，又像是啊一个面笑藏在啊藏在那个三斗面60磅的面里面，然后全团整个都发起来。神的国度，弟兄姐妹，它是一个增长的国度。一个小小的芥菜种，一小团小小的面笑，它会变大。增长才是正常的现象。无论是你的小组、你的团契、你的教会，应该要增长，因为神在里面做工，信主的人会增加，神的国度必然会增长。神的国度也是一个包容的国度，就是各样的飞鸟宿在它的枝上，无论它是什么人。在后面耶稣讲的那一个比喻里面，就是说从东、从西、从南、从北，就是各式各样的人、各地的人都归到神的国度里面，所以神的国度里面不应该有排斥。最后其实也是最重要的，神的国度是基督的国度，有耶稣的地方才有神的国度。每一次福音书里面讲到神的国度，就是耶稣到了那个地方，耶稣传讲神的真理，耶稣用权柄来医病来赶鬼，这是神的国度临到那里。在圣经里面有这么一节说，他救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把我们牵到他爱子的国里，我们在爱子里得蒙救赎，罪过得以赦免，这是基督的国度。我大致上给大家就做了一个总结。那关于下面那一段，就是有人问耶稣说，主啊，得救的人少吗？然后耶稣对他的那个回答，我根据经文就给大家复习一下耶稣是怎么回答的。首先耶稣他说，你们要努力进窄门。然后接着耶稣就说啊，将来有些人要进去进不去，后来门就关了，他们怎么讲都进不去。所以其实这个门呢有个时间性的，就当这个门虽然是窄，可是它是一个开着的门，当这个门开着的时候，你们要努力进去。你说为什么用努力这个字呢？我们不是说一举手一相信很容易的轻轻松松就进去了吗？为什么耶稣要用努力这个字呢？第一个是努力要抓住机会，第二个是努力要做主的门徒。努力抓住机会的是这样子，就是弟兄姐妹，神在一个人身上做工不是永远的，而是有时间性的。你今天会听到福音，你下个月不一定会听到福音，你在这里听到福音，你以后未必会听到福音。你说我都可以听到，我上网也可以听啊。当你听到福音的时候，你这一次心中有感动，你下次未必心中有感动。神在你身上做工的时间是有限制的，这就是为什么先知以赛亚说了这句话，他说当趁耶和华可寻找的时候寻找他，相近的时候求告他。说有一段时间是耶和华可以被找到的时候，那个时候你去寻找他；有一段时间是耶和华离你近的时候，神离你近的时候，相近的时候求告他。这是讲到说一个时机的问题，当你遇到的时候，有这个机遇在你身上的时候，要努力的抓住它，努力进窄门。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准备这篇讲章的时候，后来就突然想到了一首歌，是我很年轻的时候听到了一首歌。那个在礼拜天的下午，那个电视上有一个节目叫做《十兆之声》，他一开始的时候就播了这首歌。那我们要感谢 YouTube， 什么歌都找得到。我把歌词打在这里，我请我们的同工把他那个 soundtrack 放一遍给大家听，他的这个。 这首诗歌是赵蔚然牧师在1960年代所写的，然后他讲的其实就是一个机遇，跟刚才以赛亚书55:7讲的是一样的事情，就是说人生的机遇稍纵即逝，它就好像天空的繁星，一下看得见一下看不见，又好像是水面的浮萍漂流不定。说当我们遇到这种机遇的时候，因为它是一个基督教的一个，它其实是天主教光启社做的，它是一个传福音的节目，它的大意是说，当我们有机会能够信主的时候，切莫等待，切莫迟延，切莫应许，那这是圣经的本意。当努力进入窄门，当那个机会来的时候，你要努力的掌握住，然后也要努力的做主的门徒。我再读一节的经文，我想因为今天时间的缘故，我用这节经文先暂时做个结束吧。讲到窄门，耶稣曾经这样子说，马太福音第7:13-14，你们要进窄门，因为引到灭亡，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也少。窄门之后有窄路，那是引到永生的门跟引到永生的道路。那这里也回答了那个人的问题，得救的人少吗？耶稣说找着的人也少。弟兄姐妹，是这样子的，我们信主的人心是宽的，路是窄的。心是宽的，因为我们主耶稣基督他的心是宽的，神爱世界上所有的人，不管是黑的白的，有地位没地位，他都爱，都为这所有的人死在十字架上。而可是我们虽然我们的心要像主那样子的宽，我们所走的路却是窄的。窄就代表不被接纳，你的想法、你的说法、你的做法。礼拜天为什么不跟大家一起出去玩呢？要到教会里面来做礼拜敬拜神呢？还有你们可以想出很多的事情来，就是你们跟这个世界上的人有很多地方其实是格格不入。这就是为什么耶稣说，当一个忠心跟随他的人呢，他的路是窄的，但是那条路是活的，虽然是窄的，是通往生命的道路，永生之路。我们不要什么呢？不要反过来，我们应该是心是宽的，路是窄的，不要变成心是窄的，路是宽的。就我们的思想，我们的做法很狭窄，对人有很多的拒绝跟排斥，给自己做了很多的这个不要那个不接受排斥，而我们的路却走宽了。耶稣说引到灭亡，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就是说我们的做法其实跟世人没有什么区别，那个就违反了耶稣的本意。耶稣要我们心是宽的，路是窄的。我们一起祷告。主耶稣，我们献上我们内心的感谢，感谢你真诚的儿子来到这个世界上，为我们舍身流血拯救我们这些罪人，也感谢主给我们有机会使我们能够听到福音，也让我们能够敞开心门对主有所反应。求主的圣灵在朋友、在弟兄姐妹心中做工，带领我们，我们每个人、我们的心、我们的脚步都归向神。献上我们诚心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